所以呢他们很喜欢找这个相命师。相命师听得懂吗？是这样讲的吗？我们中国是这样讲吗？啊，算命师， OK， 好，算命师，谢谢啊。所以呢常常就要去算命，不管付多少钱啊，算好了好的很高兴，等着期待着，算到不好的也是等着，用什么等？恐惧、战惊、害怕，等着。另外一种观念是这样子的，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在路上走，有一个算命师呢就走过来说，先生先生，你今天脸上有一些蹊跷，让我帮你算一算。他说，我看你算的准不准再让你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这个算命师想一想，他反应也很快，他说，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啊，没有错啊。第三种心态就是又怎么样，算出来又怎么样，所以怎么什么意思？无奈嘛，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 I'm sorry， 神的儿女基督徒的生命的观念不是宿命论，也不是无奈，是什么？他必指引，他一定会引导。什么意思呢？当你去问路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一种？哪一种跟你回答，就是帮助你的人，你希望他怎么样？带着你去，对不对？是不是？啊，讲了半天，然后你头昏脑胀，说：“哎呀，我带你去比较快，你跟着我，是不是？”不要以为 GPS 都不会错哈。GPS 事实上就是带着我们去啊，跟着你，带着你去。基督徒的生命观念是他必引导，他必指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跟着我，你陪着我，你带着我，在我前面，在我旁边，你指引我。当我们说我相信我的神会指引我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总是跟他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自己选择要绕40年的路，本来是只要十几天，他们选择要绕旷野的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不信，但是神没有撇弃他们，神呢愿意引导他自己百姓的心从来没有减少。有时候会后悔，会伤心，因为人太悖逆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人的一些不能让神引导的一些原因，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弃他们。圣经说白天用什么柱引他们？云柱。晚上呢？火柱。当路不通的时候，开路给他们走。当没有水喝的时候，让石头都可以提供他们水。这是指引我们的神，他必指引。你打开你的周报，今天的周报的经节，我们换到第二他必 OK 好，接下来可以啊。好，我们请来念周报的经节来。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意思就是像我们在唱的一首歌叫做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虽然我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可是呢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意思是说我或许掌握不了我的明天，可是我知道有一位我信得过的神，他一定会陪着我，他跟我在一起，他带我度过所有人生的过程。箴言书是一本智慧的书，就是给你智慧。我们先识别一下什么叫智慧，什么叫知识啊。我常用一个例子，同样的医学院的学生，在同样一个有名的大学，在同样的教授的指导下面出来帮人家看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的诊断医治能力或知名度都一样？不一定。他们有得到同样的知识，但是呢他们应用的智慧不一定一样。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箴言书是一本智慧的书，是告诉你人生里面的一些经验中的一个精华的经验，然后呢，从这个当中提供给你一些智慧。只要是智慧，就是可以应用在你的实际情况里面。我们又常常听到说，哎呀，家里有一老如一宝，为什么？他们有很多他们的经验，你不用经过错误，你听。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只是很可惜哈，我到老了才学到这句话，我妈妈已经不在了哈，以前跟她抗争啊，哈，后来就变成我也是老人了，现在变成我在对我的女儿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可是她还是有她年轻人的想法哈，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有智慧的人，除了有知识，他还能够应用在生活里面。那么现在你有个观念，我的生命观是他一定会指引，那我如何把这个观念放在我的生活里面，让我能够享受，或者是能够有神的指引，没有差错。既然是指引，就叫走对的路嘛，哈，走一条直路，或者走异路，走对的路，走神认为最好的路。那我们要从箴言的第三章，好，第一句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刚才那一句，他必指引，是这一句里面的最后一个总论，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是在神的完全的指引下面，好不让我走岔路的一些几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智慧就是让你可以有一个敏感度，然后有辨别能力，之后呢提出一个对策，一个谋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解释，对智慧的解释。你有一个敏锐的一个识别能力，之后你就可以提出一个对策来面对你前面的选择或前面的道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的名字，你要专心仰赖神。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专心了解到，这样你才能够怎么样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在神的指引下面。那么提到这个专心仰赖的时候，有一个模范非他莫属了。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谁？大卫。我们当中谁的名字叫大卫的有福了哈。你应该是这样的人，更应该是这样的人啊。我们用大卫来了解或学习什么叫做专心仰赖我们的神。这个专心在原文里面有好几种表达方式，一个是全部的心，全心；一个是诚诚实实的顺服。所以谈到专心仰赖神的时候呢，就是诚诚实实的，一点都不虚的，都没有减低他的程度的，完全的心，而且是顺服的。好，所以这些都是相等的意思。当圣经在表达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这个举世闻名的王哈，有智慧，有财富，有所有的荣华富贵，有所有的军备，是一个很大家所称羡的一个，那个时候是太平天国哈，太平盛世哈，对不起。然后呢，这个大卫呢是一个小牧童，然后被追杀，然后被儿子背叛的这样的一个王，但是现在他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啊，一个王的代表啊，那个心就大卫的心啊。圣经这两个王一比较，他这样一句话，他说所罗门不像他的父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神。这个就是我们要今天要了解的，什么叫做专心的仰望神。我们来看大卫的几个例子。第一个，你知道大卫在年少的时候，他是在野外牧羊的，他是一个牧童而已。那他呢很有这种诗人的才气，他很能作诗，能弹歌弹竖琴，然后每天到晚呢看着大自然天上的这些景象呢，让他就很有感触。什么感触？他就跟神的关系，我要仰望，我要向天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那造天地的神而来。看着天上的星星， 他就写了很多诗。他有一个经验，就是在他牧羊的时候常常碰到大熊还有狮子，这个是牧羊人的挑战啊。那么碰到这个大熊跟狮子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护你的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但是大卫有这种经验，他就是靠着他所信的神，他从来不觉得是他力气很大。你如果去看大卫，我想因为到时候他们要选这些兄弟的时候，选上大卫，大卫其实不是最高大的，也不是最漂亮最 handsome 怎么讲，英俊的，好，其他有很多很好看的，大卫不是。大卫知道自己是很有限的，可是他却不畏惧这一些他的敌人，狮子也好，大熊也好。当他长大一点，有一天去看他的哥哥，没有想到面对敌军非利士人的一个大巨人，哇，他是勇士，而且是没有人胜过他的，向以色列挑战，结果大家吓得都退到后方去。大卫说，奇怪了，怎么都没有人出来应战，我们是永生神活的神的儿女，为什么任那个人去侮辱我们这边的人，我们这边的神？他感觉他是在侮辱他的神，因为他轻看这个以色列，都等于轻看以色列的神，因为这个以色列国跟信仰是分不开的，跟他的神是分不开的。这举世闻名到现在还是一样，那就是为什么被恨的原因，哦，因为信仰本身就会带来跟那个回教徒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这个时候大卫受不了了，他说，可以让我抵挡熊跟狮子的神，绝对可以让我抵挡这个大巨人。虽然是狮子跟熊跟大巨人是不同的敌人，他不管他多大，不管他多凶，他知道他的神是不变的，所以他就自己自愿的去跟王说要去应这个挑战，把他的哥哥们气死了。现在他拿什么东西去？几个石头，弹弓，摔石，那就是智慧啊。他不是靠刀，不是靠枪，他刀都拿不起。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哈，穿的那个盔甲还觉得太重，还脱掉。他打死了这个巨人。大卫的全心依靠有一个经验，就是能够靠着神得胜各种难处，各种敌对我们的，各种攻击我们的，那个会攻击你的信心，让你灰心的这一些环境，不管它有多大，还是一个你觉得是一座大山，移不走的大山。大卫的专心仰赖神告诉我们，我的神可以帮助我得胜，他必指引。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个那个全心的依靠，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尊主为大的心。当这个扫罗对他嫉妒的时候，追杀他，无来由的，本来是好好的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世界上很多这种事情，本来是建立的大功劳，结果变成什么？别人家清算他、斗争他的一个对象，有没有？有，人心诡诈，人看不得别人好，看不得别人成功，就开始斗争他，开始清算他，开始追杀他。这个时候大卫有好几次可以攻打，可以击败这个，可以击杀这个扫罗，他有没有？他没有杀他。大卫可以很容易杀掉他的敌人，他没有。为什么？一个全心仰望神的人，他不是自己来报复，他不是自己来伸冤，他不是自己来斗争，他靠着神，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知道说他才是掌管一切、判断一切的，我不是。所以当神立扫罗第一个王的时候，大卫不碰他，只因为神做主。第三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意思是，大卫把心里所有的一切，好的不好的，都愿意敞开放到神的面前。我想这一件最明显的就是他犯罪的事，他一样跟我们同性情的，有软弱，犯过罪，他犯奸淫，抢夺了他的手下 一个为他征战的将军的太太，这个多没有良心哈！事后还谋杀，还欺骗，一个接一个。大卫有这样子的过程，他人生有这样的过程，但是呢，他还是一样专心仰赖耶和华，他愿意把这一些所有的罪恶感、所有的过犯，把它敞开，然后放在神的面前。那就是为什么有诗篇啊，三十几篇，还有51篇很有名的，他的忏悔诗叫做大卫的忏悔诗。他不隐瞒他自己，他向神承认他的软弱、他的过错。你知道吗？当你可以承认你的过错的时候，是一个自由。所以我常常提醒父母亲们，如果你不管教你的孩子做错事，不管教他的话，你等于在帮助他累积他的罪恶感。人有良心，对不对？这个良心呢，就一直有记录。他即使躲过了你的处罚，他即使被你掩饰了他的错误，可是呢，里面那个良心的记录就在那里。所以管教规划怎么讲规范我们的孩子，对他是一个良心的一个清洁，就让他可以重新来，让他面对你的时候坦然。不然的话，就像大卫一样，一错再错，第一个谎言，第二个错误，再换第二个错误。所以大卫不怕神管教，神管教他，神确实管教他。他的儿子，那个犯奸淫的儿子死了，对不对？使他好几天都吃不了饭，睡不着。他愿意向神，没有一点都没有隐瞒，一点都没有掩饰的来敞开。我常常说，你不讲神都知道，没有什么是神不知道的，就跟 X 光一样，你做了什么，你还没想的，还没讲出来的话，你在想的，他都知道，他甚至预先知道你要想什么。这样的神跟你说，孩子，如果你有任何的过错到我面前来，我都知道，但是我要你一个诚恳的心来跟我认错。刚才林弟兄讲的，他要我们的祭是什么？忧伤痛悔的心。大卫的全心仰望神，就有这样的一个忧伤痛悔，在神面前完全敞开的一个谦卑自卑的心。大卫他是一个专心仰望神的人。我们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所有的心意只为了神。到最后他要帮神建殿，他很爱神。你可以知道，当你跟神在一起久了哈，你哪能不爱？我们通常是最爱那个可爱的，对不对？最爱那个美好的。当有不可爱的时候，不美的，有瑕疵的时候，我们就爱不下去了。所以当你跟神在一起，这一位神是最完美的、最公义的、最爱的，这样的神在一起，你哪能不爱他？如果你跟这样的神常常在一起还不能爱他，那你有问题。他是配得我们爱的。所以大卫非常爱神，他说，我住那么大的我的宫殿，结果呢，神的那个殿，神的那个神的会幕那么的寒酸，过不去。他以他的想法哈，说我要帮神建殿，这个心意好不好？非常好，连那个先知都说好，你去做。他都还没有跟神问可不可以，就去做。I'm sorry， 对不起，手不太安分。结果神告诉先知说，他不可以做。如果你想知道原因，去看圣经，我不告诉你。但是神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你看到大卫怎么样？他有没有说岂有此理？那么好的心意为神建殿，他还不让我做，我就是要做，我是国王，有没有这样？一般的人就会这样，对不对？如果他没有一个专心仰望神的心的时候，他的心意都在他那里，只要他的想法，只要他要的就好，其他关乎到我的不重要。这个就是专心仰赖神。如果你要他指引你的话，你的全心就在他那里，不管我前面看起来怎么样，好或不好，我就是只有一心为他而活。这个就是专心仰赖神。当你的人生里面有一个让你可以认定他、可以爱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时候，你不白活。我常常跟我的班上说，人都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很愿意洒热血， 抛头颅，只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对象，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共产党有很多很忠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党员。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让我们这样子愿意舍生命的对象。大卫找到了，就是这一位神，他所仰望的神。好，第一个，如果你要让神指引你的话，第一个你要有专心仰赖他的这样的一个心。刚才我用大卫的经历解释了，那让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对你才有用。第二个，智慧在告诉我们，如果你要专心的仰赖神，第二个，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这里呢，我要提的是反例。为什么？因为找不到正例，找不太到正例。而且呢，等一下我讲的这些，我想我们都很认同，都很阿们。合理化也好，穷热心也好，自作主张也好，过分自信也好，这个是特别是现代人的依靠自己聪明的一些特色。合理化，当该隐献祭的时候，他献了他自己栽种的最好的最美的，可能是出熟的一些果子给神，只是呢不是神要的方式，不是神要的内容。他自己有他很合理化的想法。我们有一种障碍，在这个时代有一种障碍，就是合理化，不合理的，不合我想的道理的，我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它或者去相信它。所以什么都要经过你里面的一个软体，就是一定要合理。事情发生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是怎么来的？然后自己就找到一个答案。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偶像，理性。你要知道，理性的范围有合理，有不合理。二加二等于四，合理；二加二等于三，不合理。错的还有一个，超理。超理是你没有办法用你的逻辑跟理性去归纳或者是分析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理性就是全部等于正确的，没有，还有一个超理。所以当你用合理化来想你人生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会让你想不通，你就没有办法让神指引你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常常神带领我们的路都是怎么样，很奇怪的。你说该快的时候他就很慢，你说该这边的时候他偏偏给你带那边。我告诉你，我在20多年前，应该是快30年，你就知道我几岁了哈。在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都来美国，我就有一个决定，每一个人都去美国，我某某人绝对不去。我不喜欢看人家崇拜这个崇美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没有想到有走到有一天，我的先生决定要来美国，而且有很多对的理由要来美国。我想庞师母还记得，我是哭着跟他谈这件事情的。在那个时候，我的所有的理性的就没有办法来处理我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顺服他的指引。到这里来，有没有后悔？绝对不后悔。特别是很享受这个教会，也享受大家跟我一起在中国的同工。好，另外一个障碍，仰望神的仰望神的障碍就是穷热心。太忙了，忙着要想办法，忙着要帮神解决。我可以说他几乎就是神的秘书，这个主人还没有下命令，他就赶快要这个还没做好，那个没做好，该怎么做。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撒来，对不对？撒拉那个亚伯拉罕的太太，神对亚伯拉罕说，已经年纪很大了，快100岁了，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但是呢，这个太太一想，我那么老了怎么能生儿子，又是合理化了哈，又是用理性了。接下来呢，她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呢她想去帮神想办法。她就帮她的先生找一个卑女来生一个儿子。 因为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嘛，那我自己没有办法，我就帮他找一个，反正背你这个是就是奴婢带他们来讲，这个不没有什么好那个的，好，他们是很他们是很卑贱的。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有阿拉伯人，中东的问题就在就这样的一个穷热心穷出来的，你知道吗？热心出来的，以实玛利那边的后代，跟以色列人的后代，到今天还是彼此是仇人，而且可能要到耶稣来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回教徒跟基督徒会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穷热心。另外一个自作主张，扫罗的部分，后来我想想，自作主张还比较不是他的问题，扫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崇拜偶像，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依靠的对象，他心里的刚硬悖逆，对神不服，然后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崇拜的一个对象。因为当撒母耳指责他的时候，他说你心里顽梗悖逆，顽梗就是我不走神的，我就是不要神的，我要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宁可有问题宁可找巫师那个教鬼的，他不找神的先知，他去找别的，这个会阻碍我们仰望神。如果你有其他的依靠，如果你里面有偶像，绝对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着神他的指引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都知道彼得，不要以为我不爱彼得哈，彼得的书信我非常喜欢，只是他年轻的时候跟耶稣的那一段时间表现了一种特性，他过分的自信，都还没有想就出来一个主意，因为他有那个领导特质，都还要经过考虑，太高估自己了。他出来的可能都是标准答案，可是呢，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做不做得到，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当耶稣说我一定要被杀，我要受难的时候，他指责耶稣，彼得指责耶稣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这是一个自主的一个过分自信，也是一个自主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合理化也好，热心过分也好，自作主张也好，或者是有偶像里面心里有别的神以外的依靠，或者是我们过分的自信，这个都是智慧的滥用。这些人都是有智慧的人，你不要以为他们没有智慧，他们有热心，他们有理性，他们有能力，他们有心灵里面的一个自信心，可是他们是滥用智慧。什么意思？他们过敏了。我们知道现在很流行过敏哈，对于这个所有的知识要应用在生活里面的这个意识到那个敏锐度呢过分了，所以就带来什么负面的经验，就带来不顺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最后呢它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负面思想，什么都不好，不有好的啦，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寻求神的指引跟着神走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我上次讲过了，没有绝望，就是希望。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理化也好，穷热心也好，自作主张也好，过分自信也好，我们常常会拒绝神的工作，然后走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死路一条，然后你就有一个结论说，就像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等到你了悟了这个虚空的时候，太慢了。接下来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第一个你OK， 我们要寻求神的指引，我们让神指引。第一个是专心仰赖耶和华，第二个是不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三个智慧告诉我们，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意思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要心里面有给他一个位置，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事实上这个就是你紧紧跟着他，而且让他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一席之地。我用两个例子，一个是约瑟。约瑟呢，圣经在形容他的这个记事的时候呢，他的人生的记事的时候，有一句话常出现：神与他同在。一个专心仰望神的人呢，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都会带着神跟他一起，或者是跟着神走。我所谓的带着神跟他一起，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想要神，他不会勉强你。如果你常常说神啊，你要跟我一起，就主耶稣说的，我跟你同父一轭，两个人一起来走这个生命的道路，我们很欢迎他，他很乐意的陪我们。约瑟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是他落难的时候，他很落魄的时候，或者他成为宰相的时候，神跟他是紧紧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什么他落难的时候不会有苦毒，不会有怨恨，那就是为什么在他成为宰相出人头地的时候，他可以看着那个害他的那些哥哥，心里面还怜悯他们，饶恕他们。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个意思是说，凡事不管什么事什么时候，你认定他。当你在商量家里的事情的时候，当你要做一个大大小小的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认定他？父母亲最怕一件事情，孩子做事我们不知道。当你的孩子跟你的媳妇有一天去买了一栋房子，你不知道的时候，父母亲感受怎么样？感受怎么样？当你的孩子长大了，还要你管，你的感受怎么样？神要我们凡事认定他。当夫妻在吵架的时候，记得他在旁边，看看他的面子。这样的话，那个尖刻的语言，那股气可能就会消减一点。他在那里，有没有认定他？神不在意我们很真实的吵架，夫妻吵架一定会有的，夫妻的冲突一定会有的。但是如果你把他 include 进来，把他带到你的身边来，你会发现他就指引你了。哎，吵架变成一种彼此的调试，彼此的协调，越来越好。有神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要指引你。凡事在你一切所信上要认定他。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他一开始是一个以色列人，被抓到异国去，因为他们输了。然后呢，这个但以理呢是在王宫里面被抓走的，然后他们选他做一个要让他做一个哲士，一个很聪明的术士哈，那个术算术的术哈，艺术的术，术士就是以后呢他们懂得很多哲理，就很有智慧的这样的人，他们要用他们异国的知识呢灌输给他，以后栽培这个以色列的精英来服侍这个皇帝，这个王。但以理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怎么样凡事认定神哈。第一个，他到了异国，面对了他以前在家里面信神的时候有一些规则不能做的事情，在那里他要破例，就是吃的事情。对但以理来讲，吃什么，能不能吃，有没有得吃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对他很重要。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里面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所以但以理到了那里，面对这些食物是他们犹太人不该吃的，爸爸也没有在旁边看他，也没有别人在观察他，他的里面那个原则，因为在这个时候我还是要面对我的神，我还是认定我的神，他就把他原则摆出来，他请求让他不用吃那些食物。这是刚刚进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接下来他建了一些功劳之后就被冷落了，他有一段时间，你看到那个以色列历史，有一段时间但以理就没有什么名声了，甚至一些王爷都不认识他了。 在那段时间他也是认定神。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到了后来，当他再被提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年纪大了，被提出来的时候，把多少时间是好像打入冷宫一样哈。在被提出来的时候，国王再次请他要解梦的时候，但以理没有任何的犹豫，就跟他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那个讲出来是要得罪王的，他没有想到我刚刚被提拔出来，那我要讲一些好话，让我好可以回到我以前的风光。他认定神讲诚实的话，他不怕王对他怎么样。第三件事情，在朝代里面，国王对但以理是很信任的，他们总是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同在，他们看到了。所以但以理呢，他的这个生活跟生命里面让人家看到有神的灵同在，这个是我们的光，我们所发出来的彰显神的光。结果呢，我刚才讲过，有时候被打被冷落也很孤单，有时候你太好也不行，总是招人嫉妒，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奸臣来了，所以呢就想办法要害但以理，要杀但以理，要除掉这个这个被王宠爱的这个但以理，就下了一道命令，设了一道命令，不能改的命令哈。当时候连王如果下了命令就不能改了，好，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除了王以外，不可以对别的神敬拜。那但以理那个时候每一天三次朝向耶路撒冷打开窗户，他不打开也倒好，人家也不知道，他要打开窗户看着耶路撒冷祷告。犹太人没有这个规矩，这个不是规定，是他自己本身，他知道他的根是那里，他知道他的神是永生的神，他认定他，所以他每一天他要让自己不要忘记他从哪里来的，打开他的窗户，每一天三次。现在这道命令来了，如果谁违背的话，就要丢到狮子坑去。那个狮子哈，饿得不得了，准备要吃人的那个狮子。这个时候，但以理怎么办？他可以躲在床上，蒙着棉被祷告。他可以不用开窗户祷告。但是他打开他的窗户，照样的三次祷告，就这样就落入了那个要害他的人的手中了。他到了这个狮子坑里面去的时候，我们都晓得哈，结果是神保守他。但是不要以为都是这个结果，有时候神容许我们遭到迫害，有时候看神的指引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国王怎么讲吗？这个国王说：“但以理呀，你常侍奉的神有没有保护你啊？”他在那个坑口喊：“有没有保护你啊？你常侍奉的神，什么叫做一切的事都要认定他？就是你常常在敬拜他，尊他为主，感谢他，赞美他。你常侍奉的神，不管什么情况，每一件事情他做主，不要惊慌。”他为你负责任，认定他，而且呢，最好是每一个事情就去问问他，知告知一下，让他有那种余地开，还可以调整你，你这样还可以让他指引。刚才我一开始讲到说，人有一种特性，喜欢预测未来，我们很喜欢知道。有一次我跟妈咪在很久以前呢，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就来了一个叫做先知，自称为先知的女先知，拿着一本她自己写的所谓的比圣经还宝贝的是神给她的话。结果她来做什么你知道吗？整个晚上从白天到晚上帮人家相命，你以后会做什么，你以后该怎么样。现在也有这样子你知道吗？哦，你要像谁，你要怎么样啊。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依赖这个未来的预测，而且没有人可以帮你预测未来。我们到最后一章， 我们神的儿女呢，要预防，预防什么？预防你放松了，没有持定你的道路，预防你走差了，走差到神要指引你的路上去了。我们要预防，你不需要预测，知道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如果神让我在18岁奉献的时候，让我看到我整个奉献的过程是这样子，看放给我看到，以后你就是这样的话，你想我会在这里吗？我还敢走这条路吗？这个当中有很多崎岖的，有很多伤害，有很多让你觉得过不下去的这些关口。你以为我预知我的未来，我就可以走到今天吗 ？No， 预知不但让你不能怎么样，而且让你却步，不是吗？是不是？你认不认同？常常很多结婚的人说，早知道就不要嫁给他，就不要娶他。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早知道，你不知道了，你早不会知道，而是你到了这个地步，神指引你，让你走过去，让你胜过。我们一起把这个经节念一次。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生命胜于一切。它是你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父亲对于儿子的教导，智慧对我们的呼声，智慧的道在这里，让他指引你，引导你走对的路。这样的话，你脚步不会很狭窄，不会跌倒。有时候需要跑的时候，很急的时候，你也不会跌倒。但是我们要预防一件事情，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专心仰赖你的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认定他，把这个智慧放在你的生活里面去，你的道路就非常的通达。那就是诗篇第一篇讲的，凡事尽都顺利。我说过，不是没有阻碍，有爱可是无阻，不会就把你这样子到一个地步就把你压死了，不会，你一定有路可以走。我们把今天的经句再念，今天那个经节，那个再念一次好吗？周报上那个经节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指引你的路。我们这几天这个礼拜来面对一个教会，整个教会的冲击就是 Karen。他因为胃的一些疼痛不舒服入了院，就发现他有其他部位有肿瘤。就在这个当中还在检查很不舒服的时候，他的丈夫T因为感染，在他的入院的第二天的夜里面过世。有人可能还不知道哈，就这个礼拜的事情而已啊。我们心里面都很冲击，对不对？啊，但是呢，特别是马太二组的弟兄姐妹就很极力的来扶持 Karen 的家，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我们都有份，大家都很关心哈。我今天这个主题有一点想在这个事情上面给我们一个锚，就是下去不动的锚，不要惊慌。我们会很心疼那个吴弟兄吴勤龙，那个妻子过世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指引我们的路。Karen 不需要我们的同情或可怜，我们要一起用我们的信心来扶持他们，用我们的爱，特别这段时间帮他们走过这段时间。
但是你的信心不要被打击，
你的理性不要混淆。
神啊，你在哪里？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是你最需要警醒，知道我有没有走在神指引的路上的时候。
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知谁掌管明天，这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只跟着主活下去走过去。我不见明天的太阳，你不能主导明天的太阳，对不对？但是太阳不会走的，因为明天或许阴暗。我们来唱这首歌，唱两节，好好的把今天的信息借着这首诗歌放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今年的一个引导你的灯。原则专心仰赖你的神，他必指引你。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我也知谁牵我手。
你知道神的手从来不离开你吗？他从来没有撇弃你，他自己讲的，我不撇弃你，我不丢下你为孤儿。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手从来没有离过你，除非你挣脱你的手不给他牵。每一步越走越光明，来，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相盼的望尽皆听，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阴影，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在那里
有一天永恒里面没有眼泪，没有痛苦，
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林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
一起来祷告。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如果当中有人你说我从来不认识这位神，但是我一向靠着我自己绕人生的道路，现在我知道有一位愿意指引我的神，我要依靠他，我愿意认识这位神。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请你就在你心里面跟我诚恳的祷告，神知道你的心。还有另外一种，我要邀请你一起祷告。你说我过去我已经接受神，可是过去呢，我没有听他的指引，我总是进进出出，自己做主，我靠我的理性，我过分的自信。但是从现在开始，这一年2014年，我愿意靠着神，我愿意让他指引。我知道他要给我的是最好的。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诚心的在神的面前立志， 我这个祷告是特别为这两个需要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就像太阳从来没有离开它的位置，你的现实、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一样没有变动。主，我们今天听见智慧的话告诉我们，凡事要专心的仰望你，求你首先帮助我们相信你对我们人生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好让我们末后有指望。当我们在面对 Karen 这个家人的冲击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你不是将灾祸的意念，是为了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然后让我们末后最后的时候有永恒的指望。我们是这样相信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朋友来祷告。如果今天有任何的话语冲击，让他们愿意更认识你，就求你帮助我们的朋友愿意诚心的寻求，我们愿意接受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指引、来启发我们，因为不是我们找你，是你找到我们。求你特别的继续的感动这些朋友们，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过去没有警醒、放松、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岔开你的指引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灵程，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修直我们的道路，让我们愿意让你带领走义路，走你要我们走的路，好让我们安安然然的、安全的到你的面前跟你相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确定，我们大家这样子确定，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可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为我们掌管明天的神，你在掌权，你要为我们全部的负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